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49章第三集。燕青跑出几条街巷，欲觉左踝处剧痛难忍，点不得地，正无计可施间，却见前面的一座宅院有些熟悉。原来这宅院里住的是唤作段方的商人，过去与燕青曾有个生意往来，彼此间的交情还算不错。燕青知道此人比较厚道，便挣扎着学进去敲响了院门。段方被突如其来的夜半敲门声吓了一跳，心想恐是又要遭受什么劫掠了。听到燕青自报过家门，他方惊疑交加地打开了院门。段方过去与燕青打交道时，深感燕青品性正直，义字为先，毫无奸商劣习。后来又听闻过许多关于燕青的传奇故事，更是对其十分仰慕。此时见阔别多年的燕青身负伤痛，夜投门下，忙亲自将其搀扶进房，先查看了伤处，取了跌打止痛药膏为燕青敷上，才询问起事情的原委。燕青也不瞒他，将自己率太行义军起兵抗金，至孤身进城寻找李师师的一段经历略述了一遍。段方听了，一感燕青是个忧国忧民、重情重义的英雄好汉，表示愿助燕青一臂之力，让燕青以自己叔伯兄弟的身份在宅中安心养伤。关于李师师的消息，他尽可能地去为之打探。燕青见脚踝的伤处已肿得老高，料是七八日内都行走不得，就只好且在段宅潜伏下来。再说张邦昌次日一早来到尚书省，候着萧庆从青城大营归来，即将李师师自尽之事向萧庆做了汇报。萧庆闻之甚感惋惜，正感叹见有捕役匆匆来报，并请示曰：昨夜有身份不明之人前去盗尸，幸亏我等守护严密，未令其企图得逞。李师师的遗体停留彼处夜长梦多，是否速作安置？萧庆昨日在青城时，金帅宗汉还向其询问过搜寻李师师的事。此时萧庆思忖，活的李师师没有拿到，死的也需让大帅过一下目方好，也算对执行这个任务的结果有个明确的交代。于是萧庆便命张邦昌亲自押送李师师遗体赴青城大营向宗汉交差。宗汉闻报宋朝太宰张邦昌亲押李师师至营前求见，甚是欣喜，传命于端成殿召见之，却见只有张邦昌一人进殿。宗汉迫不及待地叫道：张太宰，那李师师在哪里呢？你速速与我带进来，本帅要一睹其风采为快。张邦昌躬身垂手揖道：罪臣无能，有辱使命，其大帅恕邦昌办事不利之罪。遂将其如何设计诱捕李师师的前后经过向宗汉详报一遍，只是隐去了他察觉到这个李师师乃是旁人冒名顶替一劫。宗汉听过颇为愕然的沉默良久，虎着面孔起身道：那李师师的遗体呢？本帅要去看一看。张邦昌低眉顺眼的道：就在门外的车上。张邦昌谦卑的陪着宗汉走出殿门，命押车的宋兵将蒙盖在惠儿遗体上的白布单掀开。宗汉来到车边，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惠儿那洁如冰玉的仪容。 挥手命宋兵重新盖好，而后宗翰又默然多时。千等万盼的欲俘获的这个大宋王朝的第一美人李师师，到头来弄到手的却是一具尸体，这令宗翰非常恼火和沮丧。但是此刻除了恼火和沮丧，更多的冲聚于宗翰心头的却是一种强有力的震撼。如果说像吏部侍郎李若水那样的铁骨忠臣敢于冒死抗暴尚不足为奇，那么李师师以一介青楼歌妓出身的风尘女子身份，竟然亦能如此忠烈地以身许国，便不能不使宗翰由衷地感到钦佩乃至敬畏了。偏偏在这时，张邦昌献上了一句很不知趣的谗言：这个贱人真是不识时务，端的是咎由自取。宗翰瞥了他一眼，忍不住鄙夷地哼道：
呵呵，你张邦昌张太宰倒是颇识时务，但只是你这一身骨头怕是抵不上李师师的分量重也。
张邦昌尴尬地诺道：
哦，那是那是，邦昌之身轻如鸿毛，唯对大金的一片忠心天地可见。
却在心里暗骂道：
老子尽心尽力为你们效劳，反倒落得这般奚落，你们这帮生番还算人吗？
既然李师师已死，再怎么斥责张邦昌也没用。宗翰懒得发作，便吩咐张邦昌将师师的遗体留下，带着他的人自回城去可也。张邦昌原准备着领受宗翰一顿雷霆风暴式的咆哮的，没想到竟这样风波不兴地交了差，心说真是万幸啊，如获大赦般赶紧带着随从离开了金营。张邦昌离去后，宗翰又兀自在惠儿的遗体前伫立了半晌，然后他传令下去，让部下弄一口上好的棺木来厚葬李师师。金军将士闻得李师师壮烈死节的事迹，都有些肃然起敬，因此上上下下操办起安葬之事来，居然皆十分卖力。是日夜间，从金兵的议论中风闻师师死节消息的召集，连续数次请看守传话，求见金帅宗翰。原来就在燕青秘密潜入隆德宫的第二天清晨，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废除赵桓帝位的诏书便抵达了金营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四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